體分離，但係心靈卻相聚。在不同的地方，卻是同飲於一個聖靈，同一個主，同一個洗禮，同一個感動。這個就是教會的本質。不論在你的家，那裡是神一家，九龍迦南堂亦都是神一家，我們每一個家都在神的蔭下，而且按住基督身體的真理，我們接受天父給我們的幫助、聖靈的感動、基督的赦免，我們活出這種是常常與神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的愛和情懷。而這種愛和情懷呢，聖經所說是很美好，是可以傳遞，而且有令到其他人和自己都深深蒙福。為每一位在線上的弟兄姊妹，你的敬虔，我們獻上衷心的感恩。我們先來禱告，我們為你祈禱。天父，求你賜福每一個正在看手機的家庭，你要幫助我們，讓我們的家就是神的家，讓我們的心和上帝一起。雖然這個家我們知道是過渡，當我們離開的時候，我們回到天父那裡，當耶穌回來的時候，教會在世上也都會消失，但是雖然是過渡，但我們仍然滿有恩寵，滿有神的憐憫，滿有大能，滿有真理灌注在我們的心裡面。主耶穌，我們為這些你給我們所給的感動，給我們的恩典，我們獻上感謝。多謝聖靈給我們的團契，原來在聖靈裡面我們所聽到、我們所感受的，或者當我們再次見面，我們說我們今天敬拜是何等的美好我們是聽神的話大得提醒主要這個都是聖靈的工作。我們的人是否坐在一起呢？原來可以是不受阻礙的，所以聖靈，請你高抹我們，現在幫助我們，我們要追求常常被你感動。天父，多謝你聽我們這一段祈禱，奉耶穌的名，阿門。活出榜樣在神家，我用了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六到十二節。咁你請音響咧幫我撳第一頁，係啦。我俾咗大家一個分題嚇，弟兄姊妹，你喺個你嘅位度喺你屋企，可唔可以跟我一齊讀出嚟啊？帶埋你嘅孩子，與養情點啊？各位小朋友，不離不棄。聖經咁樣講，我哋做基督嘅使徒，雖然可以叫人得到尊重，但係其實保羅話：我冇向你哋或者其他人求榮耀。只要在你們當中是全心温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在這裡我和家裡面的弟兄姊妹和小孩子講一講帖撒羅尼迦教會的一個小小的背景。我也鼓勵教會的弟兄姊妹，帖撒羅尼迦前書只有兩卷的聖經，你可能今個星期就已經回去可以讀完，我給你簡單的導讀。原來帖撒羅尼迦是保羅最早建立的教會，還有原來帖撒羅尼迦是一個女人的名字。原來在主前300年的時候，有個將軍就要重建這個地方，那個將軍很愛他的妻子，他將這個城建完之後，他就想要起個什麼新名呢？原來就是他老婆的名字。他老婆叫什麼名字？各位弟兄姊妹一起跟我說，帖撒羅尼迦。是的，於是保羅就去到傳報道福音的時候，在那裡就建立了一個教會。但很快脆，他因為一些情勢所迫，他要離開了。他形容自己離開這個教會的時候，他心裡面很不忍。母親這個字在原文是奶媽，即是他用好像用奶媽這樣離開了，但他仍然非常掛念著這班孩子。他人已經不在帖撒羅尼迦了，他很掛著他們，他就差提摩太多番去看他們、探他們。保羅就說，其實我作為傳道人、作為家長，這就是使徒，即是神的門徒，其實我真的可以 得到你們的尊重，但其實你看我的為人，我從來都沒有要求你們要安慰我，我也都不尋求自己個人的榮耀。第一件事我想跟你們說，我對你們心裡面是存著溫柔，好像媽媽要養自己的孩子。 弟兄姊妹，在你的屋企里面，不论是你肉身的家庭还是神的家，这种与养情不离不弃是从中之重。这个与养就是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是不是？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祈祷。耶稣说他走了，他挂住我们，那怎么办？他说他跟我们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如果真的将来天家没有地方住，他会通知我们的，而且他还会回来接我们，跟着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哇，是不是不离不弃啊？是不是身体离开了，心灵仍然跟我们一起啊？保罗是不是好似主耶稣啊？跟着呢，他还说，我去到天上的时候呢，会不停为你们祈祷，我在父神的右边为你们祈祷。哎，这些全部都是圣经讲的，是不是很有与养之情啊？是不是很好啊？跟着说，我如果不来呢，我不离开这个世界，圣灵就不能来接棒的了。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上帝自己的灵，他亲自来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常常同你们同在，是世人所不能够认识的，但你们却能够认识他。他能够帮助你时时让你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一切的说话。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要给你们力量，你祷告他就要充满你们。路加医生很多次讲了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他用这个字跟我们讲，不单止有圣灵，还要是满满的，因为有圣灵才有神自己本身的能力充满你。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深的与养之情？如果教会所有的门徒弟兄姊妹之间都没有一种被神与养住，不知道自己被神喂紧，还吃垃圾食物，哎呀，那你想想你觉得你怎样呢？神呢，圣经是这样讲，圣经说用纯正的灵奶去喂你。耶稣呢就这样讲，他说呢，神的话是你生命的粮，即原来上帝很着紧呢，叫耶稣跟你讲说你要吃我的奶奶，乳养他们，起初用奶去乳养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呢，能够吃坚固的食物，甚至到壮大的地步呢，好像刚才领敬拜的姊妹说，有困难处境艰难，但我们仍然能够荣耀神，这个就是一个灵命健壮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在艰难里面你很软弱，其实很简单，一招给神预养。你想你自己健壮，一招你预养别人。这一篇道是跟众执事讲的，跟众家长讲的，从众教牧讲的，有一份与养之情，因为上帝与养你，而他要你这样与养别人。保罗用这个字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是奶妈。上帝固然靠圣灵耶稣亲自与养你，但你是他的奶妈，你愿不愿意做奶妈？奶妈很丑怪，是吧？成个阿妈这样。弟兄姊妹，你觉得我像不像奶妈？我觉得我越来越像奶妈。最近一个姊妹跟我说，爱文啊，我真的觉得你照顾弟兄姊妹真的很好，如果有一天我病重，你一定要来照顾我，我很喜欢你的临终服侍，你真的很爱我们。弟兄姊妹，你见到我的白头发，我可以诚实跟你们说，这些白头发是因为爱大家而来，固然是我肾虚，固然是我身体不好，但我在神面前说，我心里面充满的都是你们，因为上帝给了一个荣耀的职分，我吩咐我要好像天父这样学习圣灵的安慰，不断地去爱大家。这个虽然身为奶妈，她仍然以这个光位为光荣。我以前是记者，又是辩论队的队长，但我神面前说，所以我要放低这些虚荣，如果我要跟你辩论你会输的。奶妈，奶妈是不会输的，因为奶妈是不辩论的。奶妈就是当然知道你现在难食，当然知道你不妥当，是吧？你喂他，他不睬你，你都继续喂他。在我的家里面，国明有一个妹妹，她初初生了第二个女儿的时候，那个 BB 很小，那个嘴是小过匙羹的，喂两安奶要用两个钟。 所以喂完那两安奶啱啱好扫风就喂下一餐。我哋屋企系轮流请假，坐喺度坐一整天，十个钟，我就放我嘅年假做呢个动作，食啦，食，似唔似啊？荧光幕嘅小孩子，食啦，高高喂奶。而家佢好健壮，所以呢个乳养系人生命里面必须嘅过程。冇一个人能够有咧一种硬心，话教会嘅人需要乳养。哎，佢唔系我生嘅，哎，牧师喂啦，哇，不得了，呢个系不可能噶。教会嘅本质系基督嘅身体，系血液要循环噶。你唔会话哦，唔紧要啦，肠喺度坏死啫，由得佢继续坏死，唔好开刀啦。系身体，系血脉相连。圣经用好多嘅真理去表达呢个基督嘅身体，爱有如血液，神嘅能力好似活水。是要流通，所以这个乳养之情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本质。乳养之间，人与人之间有一份这个乳养的怜悯。你的屋企，你做父母，你对你的家人有一份乳养的爱。其实当母亲老了之后没了牙，我妈妈甩了很多牙，我为她很难过。於是我突然发现我的母亲老了，我要重新要好像乳养孩子一样，因为人是会有衰老，人的灵命都会衰老，人在处境里面受打击他都会软弱，当他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是最好啊？乳养之情不离不弃，这样的神家，你觉得父神看下来他安不安心？他会不会将很多人数交给我们？我们会不会觉得弟兄姊妹软弱就是我们的难题？不会的，因为我们会求主的，主要你让我似使徒保罗，主要你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主要你呢让你的大爱充满我，主耶稣你帮助我，我要一起去乳养别人，最近家豪重病，各位弟兄姊妹组成一个小组，轮流去问候，排班去探访，为他预备好的饮食，照顾他的母亲，为他筹医药费，这是什么？乳养。是不是人都可以做到的？是。乳养的人是不是要吃山珍海菜？不是。吃什么？吃平常真爱的食物。乳养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你是能够乳养别人。固然教会的长执、教会的领袖、小组长、司班长，所有的教牧，他们固然是在神面前这样学习。但我们要认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本质。人与人之间要连成一个乳养的网络，你连着我，我连着你，你连着我，我连着你。于是你就发现人就可以这样被养大。这个是一点都不消极，这个是所有生命在我眼前都被珍惜的一种情怀，哪怕他是个 BB。 因为你对这个生命有盼望，你知道这个生命在神面前看为宝贵，虽然抱着我姑仔的 BB这样喂，但我知道他不会这样死的嘛，他慢慢就会大，他会按住上帝给他生命的年日渐次的增长。我需要的就是放低我的烦躁喂他。所以这个乳养情不离不弃，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神自己的性情。好，我们跳下去下一个分题。多谢呢是音响员。全真道不加重担。保罗说，我们是既然是这样爱你们，不但呢愿意神将福音给你们，连我自己的性命也都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劳，昼夜做工传福音给你们，他还有一个目的，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保罗在这里讲到免一人受累，特别是讲到贴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就是不加重他们经济的负担，他来做义务传道。我们做爸爸的通常都有一种豪气的，就是我来养在这个家，我去供应。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爸爸都是做到的，是不是？各位在看手机的太太们，而且他们会为到自己供养家里面的经济不足够，经济不好，譬如现在他们还会难堪和内疚。但是这里讲到一个爸爸的本质，就是传福音。 你可能是家里面的父亲，但是很有可能你漏了怎样在家里面将更好的福音给孩子。这里这个经文呢是适合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所有的执事、牧者、组长、核心的组员，就是一个服侍人的态度。我们会用很多的能力去预养他，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在各方面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其实有些事是明知道他负担不起，而且这个可能跟福音无关，但我们会仍然进入一个陷阱，我们加重了他的负担不自觉。可能我们帮报时间安排上帮我们报很多班，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能回教会，这个可能是妈妈要反省。可能是突然间发现啊，原来我做了很多的事，我很关心他，是我开组，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将神的真道和福音呢好心的传给他。这个传神的真道不加重担，对于保罗来讲当时是怎样呢？当时呢他如果你再看帖撒罗尼加，他曾经会被人怀疑他是敛财的，所以更加说呢我是不是的。而我来这里呢是我自己积帐篷，我自己养大我自己，然后呢我来义务的帮助你们，不要加深你们的负担。当你讲到一个全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去做地区报道，带着队员使命更新营之后，和我叫一些组的组员来，他们去到他们真的做到，他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之后，他帮助他找工，教他们怎样可以坐车，然后打电话给他们，这个都不是我做的，打电话给他们问他们找到工没有，然后我们全队人这几个呢，我们呢都正在为你祈祷帮助你，因为上帝都是一个常常加能力给我们，不给我们重担的神，神是将使命给我们，神的确是叫我们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但是神对我们的供应是无限量，神给我们的恩典、恩宠、能力、同在、怜悯、复兴、赦免，远远大于我们人生所能够为他完成的事。神将全福音的心给你，是因为叫你似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说地区报道呢，实在呢我不懂啊，那你去学习做职场的报道。你说我做职场的报道呢我都不懂啊，那你就明白很有可能当我们全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不加人重担，放低自己而可以将福音传到给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见证。我的妹妹的教会呢，她们有一个特别的祈祷会，逢星期三。那个祈祷会叫列国祈祷会。就是她们会收集很多她们不用识的人的，但是要传福音或者需要生命得兴旺的名单。那班人有一班人，不是很多人的，她们要专门在那里呼求，让上帝的恩典临到那个人，直到那个人改变。哇，这种向列国传福音的空间，自己付出但是不要那个人受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迹在我家发生？我有一个三叔，是我爸爸的弟弟，他人非常之好，很多的地步他根本不想信主，因为他齐晒所有识牺牲各样的东西，无论怎样都没办法带他信主。我妹妹就将他的名单放在星期三的列国祈祷会，逢星期三早上他们拿着一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就为他们祈祷，祈了差不多一年。最近在我们家的群组里面，我三叔突然间说，心爱堂的崇拜可以看了，还可以提早看、哦、心爱堂就是后面街石硖尾街的心爱堂，我的四叔回那间教会，我们觉得很诧异、啊、我就说，哇，真的好啊，三叔你呢肯开始，哇，你真的好 啊， 啊，感谢神，很高兴。跟着我妹妹就给一个图画，三叔你知不知道啊，我们逢星期三呢因为你祈祷很久了，很开心啊，神会继续帮助你的，他一定有方法让你认识他。传福音是一个很愿意明白神的心，你知不知道传的福音就是他的生命进入永恒，他的生命永远有神一起，他的生命随时得圣灵的帮助，有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不是去要求那个人来先迎合我们， 无论他是地区报道的成员，是无论他是地区报道的对象，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同事，你都先有一种，就是我将福音传给你，但我不要求你回报我。啊，这个就是基督的情怀，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质。教会地上是过渡的，教会不是神，不是王国来的。教会就是传福音完成之后，什么是教会的？教会就是人生命和神的关系连结好，然后那个就是最大的丰收。今次的使命更新营之后呢，我们挑战了他们一些东西，我都开始私下每一个同学，请他们提出一个他们最想人信耶稣的对象。我轮流打电话给他们，跟他们在电话里面鼓励他们，我们为这个生命祈祷。来，当你说我真的没有一个爱人传福音的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先要去预养人，你为了祈祷。是啊，传福音是以对方的对象。当你真的发现你有难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灵命的，你灵命的把握，体内虚寒，不知道怎么方法。主啊，你来预养我，你先在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立志，是啊，去传真道，为他好，不论是什么的人，这个是拿他来养住你。当你试着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有什么的艰难，你才能够为那个艰难祈祷。当你为那个艰难祈祷，对方还未信耶稣，但你已经因为你肯为这个艰难祈祷，你已经被圣灵帮助，你已经得益了。所以不是我们去服侍家豪，是家豪一个处境，让我们养住我们基督与养爱人的心，然后我们在当中深受助益。传福音一样是这样，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进入这个真理。我们呢下一版第三个分题，众素质有神见证。人喜欢做事，不过保罗呢没有跌在这个呢的普遍的即是 doing， 他讲的是人一个的 being。 我们呢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亦都有神做见证。他不是讲的我做了多少事，我不是呢我说你们完成了什么事，他又讲着他自己，他做人的法则就是按照神做他的法则而活出来。他说我的内心是圣洁的，我的心是属神的，我是属团队 属上帝的，甚至我们这个的整个的团队呢都是无可指责。这个第十节呢个主动词咧，得一个动词嘅啫，系个事字。而原文嘅次序咧，个重点就系调转嚟讲嘅。有你哋做见证，有神做见证，咁系啲咩嘢啊？就产生一个主句，就系我向你哋信主嘅人系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保罗讲紧生命嘅内涵，佢同佢哋讲咧就系、是。请你来看看我们生命的内涵，我是按照上高做我这个人的本质去活出我的内涵，我是表里一致，我是圣洁，我是公义，我里面是纯洁的，是分别为圣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直的，我们的团队是无可被指责的。这个团队就是讲紧当时去西拉那个巡回报道队，他们周围都是传福音报道，就是保罗西拉这个的团队。在社会的一般的规范来讲是啱的，由圣经的真理来讲，我们都没有什么犯大错的，都是天父所喜欢的。你可以来看看我，我心里面和外面是表里一致的，而你们我本身就是这样的。当有人说他是敛财的时候，他就说不是啊，你来看看我，我其实真是一个呢是圣洁、公义同埋呢是无可指责的，请你们都可以来做个见证。我们所有同我相熟同埋信主人讲，我都是这样讲，甚至呢连上帝都可以来同我做见证。所以其实第十节的主词动词得一个，就是个事字，个主句就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先是给这班人看。跟住有两个旁证，那些旁证就是你们咯，跟住呢上帝咯。 这个是教会的本质。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对事情的反应是不是都是好的呢？世局当然是不好的啦，就是保罗遇到的世局是不好的。所以当外面没有地方吃饭，我们能够就快快地去筹动到一个简单的地方开放给弟兄姊妹，给街坊一起来吃饭。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都是公义的呢？动机是不是圣洁的呢？是不是都是无可指责的呢？教会是不是就是一班这样的人常常是这样去做？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自己嘛。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没有神，没有人要来教会的了。如果教会里面那种气质，那种散发出来的味道不是神道的味道，没有人会来教会的。所以我们做的整个所有弟兄姊妹，你在电视，你在镜头面前的弟兄姊妹，你都好像你望住我，我又好像望住你，在个 mon 面前，你可以跟自己说，主，我真的很喜欢，我很喜欢我的教会，我的屋企是这样。神一家其实有很多的层次，弟兄姊妹，你的屋企现在你所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是神的家？是不是都是耶稣任下安歇之处？这里都可以，无论地方大小，我都尝试可以招呼一下人，我都招待呢我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纵使做外面手边的事，忘记了生命里面的实质和内涵。我们会说我们养了家的了，老婆我给了家用的了，你不要管我。是啊，但保罗这里讲的是圣洁，我在神面前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时候我们都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做得很好，孩子和弟兄姊妹看到我们那些，我们说请你看我这边，我问是多好的啊，这样这样，但是可能我的孩子就会看到啊，这边这边这边，我的丈夫就说啊，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多好，接着我就看到你成日都含背含背含背，我成日都，我老公实在真的挺好，没有好没有好讲他，只能够讲含背啊，我啊挺好，纯洁纯洁。所以你明明白在神面前那种表里的一致，当你自己真的以为真的很好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可以在身边的人里面知道你怎样可以更加好。这份的谦卑，这份的冲诚与敞开，就是各位弟兄各位妈妈你建立家庭的本质。如果父母永远都是啱的，牧者永远都是啱晒的，那么一个教会不会增长，执事永远都不会错的，组长也没问题的。这个讲到的是神都来做见证，我们邀请上帝来帮助我们，神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无有瑕疵。所以这是你在神面前的立志，这是一个祈祷，你可以变成一个祈祷。是啊，我们是很有盼望啊，究竟天父当你为我做见证的时候，你会怎样呢？这个是一个生命的 being 的准则，就是你爱天父到的地步，你说神，我真的很喜欢你来做我做见证，因为你做我见证的时候，我知道你会欢喜啊。是啊，我们当然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难堪，很多的艰难，但神你知道我心里面是追求圣洁，其实这样对你真是公平一点。如果所有的 agenda 上高都只是我而没有你，上帝，我对你有何曾公义呢？如果每一件事都只是我，而你想在我的家庭里面讲一些事，你都没有委屈，主，我又怎会是无可指责？所以上帝能够为你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你一生最大的保护。神为你做见证，你的良心为你做见证，就算你有何等的愚拙，好像我做事成日都来错，但你可以重新再来嘛，你总是在这里进步，因为生命是有成长，你最终就是当有困难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定靠主，你就成长了。我们讲到一个成长的阶梯，一个生命的阶梯，一个教会的本质，一个家庭的本质，就是在神面前让主为我做到见证，主，我好渴慕我对你都是公平少少。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成为你的家训呢？会不会成为一个父亲的家训和你的榜样，成为你的安慰和保护呢？下一个应该是最后一个分题来的了。 我们看呢第四个分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何等美好的东西？这个叫叫众人配得上主。哦，我打错了字，配得起上主或者配得起上帝。你们都知道呢，晓得我是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在自己的儿女一样，叫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里呢有三个动名词是很特别，连续有三个动名词。第一个是 call near， 第二个是 relate near， 第一个就是靠近一些，圣经就将它翻译成为劝勉，买你买你，当我有事的时候买你买你买你，是靠近一些，买你买你。第二个 relate near， 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安慰，当我好像走到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你就叫它买你。原来家里面弟兄姊妹最需要的就是当他有事的时候，你能够在他身边叫他埋你，叫他埋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就是用你的生命成为榜样去通知跟他们讲，时时都这样做，时时叫他埋你，喜欢他跟你亲近，而不是我看着报纸，我看开你，我煮着饭你走开，厨房是你的禁地，所以厨房是任何人都不能进的。是在我生命里面，在他生命里面有任何的处境我都开放，埋你埋你。保罗说，其实你看看 我都是这样对待你们的，你们是能够找到一些例子，你们都晓得我是怎样的劝慰你们，你知道我是怎样的安慰你们，你知道我是怎样的祝福你们，所以你们都能够举到例子的。所以各位孩子，你可以家庭回去问一下你的家庭，玩一个游戏，是呢有事的时候爸爸是怎样劝勉安慰和祝福你的呢？你的组长组员之间是不是组员之间可以这样做呢？而那些方法对方是不是收到的呢？这很重要、你可能去劝他的时候他觉得你责打他、这就是我的问题、是、然后那种是当他迷惘，你放低自己用一个他能够收到的方法，哇，这个就是乳养，这个就是父亲带仔女，因为你实在大他很多。如果他不是跌倒了，他又何来迷茫？他不迷茫，你又何须安慰？所以当你去鼓励他，去安慰他，去劝勉他的时候，他就本身就已经不得了。但是原来这个呢是这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有个把尺量着你自己的心，你似天父。你是这样的对待他们，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对待你身边所有人，好似是你自己的儿女一样。而这个其实我想跟你说，是没有年纪的限制。我的母亲呢多年来呢、精神都不是很好。在今年的年初呢，我和妹妹去年年尾到了，我们就一定用长途电话，即是 WhatsApp 这样，逢星期一呢为母亲祷告。我母亲到每一日的下午情绪就很差，有一段时间他完全不能读圣经祈祷，但他坚持读经。我听着电话，听到我妹妹为我妈妈祈祷，他祈祷是在那里哭，很迫切的。我真的觉得我妹妹在那里养着我母亲。而且每一次我妹妹和我妈妈谈电话的时候，都是好像圣经教的安慰那些劝勉那些老的妇人，如同自己的母亲。因为老的妇人已经有他思想的限制，小孩子他只能够明白少少，但永远只能够在很窄的范围明白少少，在那里劝勉与养他。所以在人来讲真的很艰难，所以我们知道请圣灵直接的与养去帮助他很重要。我妈妈很活泼，她一直都会去老人中心，但已经停了八个月了，她都没有去过了，她在那里闷到都不懂讲话了。于是我们祈祷，上帝你重现我妈妈读圣经的爱，你让他重新可以听诗歌好不好？于是我妹妹打电话给他，我们期一个几两个月之后打电话给他，阿妈我和你一起读圣经啊，怎么读啊？读希伯来书啊，我读一句你读一句，总之就读了他。结果现在你知不知道妈妈自己懂读圣经，他读到怎样呢？他已经读完希伯来书，他已经一个人读完罗马书，他现在读哥林多前后书。 哦，你怎样读啊？我不理的了，将圣经放在隔离啊。趁我精神呢，我妈妈已经90岁了，弟兄姊妹。我精神的时间就太短了，所以我擘大眼第一件事呢，就是读了圣经先。不理自己读了几多，又不理自己明几多。但不要紧，原来神是会令我明的。读下，啊，真是，原来是这样，大眼瞓啦，肚饿，起身去煮饭，冚埋佢，心里面在想紧那些东西，啊，第日再读。他说原来圣经有很多宝贵的话，我以前都不明白，因为我心里面抗拒。但我现在这样爱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开了，以前听过的东西现在再来听回，明白了很多。我妈妈气质改变，她拿了人家给她那些什么90岁那些东西，她真的派给那些比她更穷的人。我妈妈不会普通出街，她每次出街都为了分派她手边的食物。是不是神可以预养每一个软弱的人？神又吩咐我们这样靠近做他的榜样，靠近来安他当下的，仰望上帝的恩典，让上帝改变他，让他的生命进入神的荣耀，神的国，他能够对得起主，他结好他生命的果子。我们跟妈妈说，妈妈你知道我们呢为你禁食祈祷，他说我都知道了，没理由这么有神效的，但是我真的聪明了很多，不过只是读圣经而已。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原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令教会里面的众人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他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他在他的艰难，他的迷惘，他的能力限制里面，他们仍然有生命的火光。你羡不羡？你羡不羡慕？他们能够对得起上帝，有进入神国的能力，享受住与神同行，然后这个果子是属于他的，他对得起神啊。然后他是活在神荣耀的同在里面，他神不停的呼召我们做这件事，这个呼召是人人都叫，是叫不断的叫，是一生招的呼召，是让我们身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都能够进入神的荣耀，有神的国，在神里面掌属灵的权柄，得到属灵的福气。这个对你的呼召是一生的推动力，你要接受这个呼召，所以你就会这样预养住做你身边人的榜样，包括你家里面的孩子，你的组员，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这样做，这个就是教会的本质，这个就是教会生命的兴旺，这个就是基督生命对人的改变，这个就能够发出爆炸力。所以愿这个的道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帮助，愿这种的荣耀成为神所喜欢。你觉得神见到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家庭，他是不是觉得很安慰，很喜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生命的果子在他身上。我跟母亲说，妈妈你知不知道你有90岁？她说我知道，因为我80岁才悔改，所以神给我几年等我可以结下果子，如果我70几岁之前就见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还有很多老我。神为人存留生命，他不会是老了就唔得㗎，唔会㗎，神爱惜每一个生命，神係要佢生命成长得嘅更丰盛，但佢将呢个同喂养同做榜样提升你提升别人嘅福气送俾你同埋我。呢、这个就係教会，就係、是、基督嘅身体。好，我哋请敬拜队帮我哋唱一首诗歌。我愿意基督嘅爱去爱护你。我们有 PowerPoint 的，是不是？是的，多谢了。各位线上的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你的家是这样呢？是的，我们请唱。 各位线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呢祈祷。当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现况有时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美好，但我想代表上帝跟你说，你现在的处境只是人生的逗号，是一个段落，并不是句号，所以你仍然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上帝改变你，让你的生命重心去回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祈祷。你羡不羡慕你是何等在神面前都有神来跟你说，我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的团队都是这样。主要我们为我们的家庭祈祷，就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过去没有留意到的地方，但由你的真道里面我们重新再知道，原来这个才是家庭的本质，这个才是教会的本质。神啊，所以我们求你将我们过去失去的荣光再一次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为这样爱你，心里面充满了你。神啊，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家奉献给你，就我们为我们教会的下一代孩子祈祷，让他们心灵里面充满了很多乐做榜样，圣洁公义无有瑕疵，可以承认软弱又可以重新再起来。主要我们为到我们的教会祈祷，就让我们的教会这个本质不是一个堂会，不是自己有什么骄傲的成绩，主要我们在你面前就是对上帝生命角度的成长，就是我们的成绩单。主要求你亲自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就我们在你面前立志，就我们真的要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手边和旁边，我们要见到每一个人身上有基督的光彩。神啊，能够见到人家的光彩，是因为我们自己都先愿意被你改变。所以主，请你帮助我们重新的赐福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爱你的话，无论我们今年多少岁，是90岁的长辈，是20岁未婚，是家庭重担很艰难的父亲，神你都来预约我们。神，我们很需要见到光彩，基督的光彩在我的家里面出现，求你将我们失去的家人重新给我们。主要你叫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要更有信心，我代表着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与弟兄姊妹向主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由神而来那份母亲父亲的情重新的生长并长大，成为我们教会的气质，就是那个呢很喜欢和父亲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那份忠诚，是能够大大的发挥出来。主，当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透过这几部分，我和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和他们成为生命的榜样，带着他们，叫他们得生命的果实，凡事对得起主，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要他们的生命里面你满足，你都亲自为他们作证，叫他们满有基督的荣光，帮助我们线上每一个孩子，帮助我们线上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生命，帮助我们每一个长者，在生命将来光辉的岁月里面仍然服侍主，对得起神，祝福我们这一代，祝福我们下一代，祝福我们整个教会，祝福我们整个城市，听我们谦卑对你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